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百忙当中忙里抽闲，飞往华盛顿来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这叫什么呢？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他是来向罗斯福寻求进一步的保证，太平洋的灾难是否改变了美国总统全球的战略方针。现在他们已经成为难兄难弟，都在太平洋遭到了惨重损失。美国人在珍珠港损失了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英国人丢了马来亚和新加坡，皇家海军有两艘世界顶级的战舰都葬身在海底。怎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会不会使得白宫的顾问们力劝总统罗斯福改变主意，不再把飞机、坦克、大炮支持英国和欧洲？真要罗斯福这一改变主意，英国顿时就得完。因此他不放心呢，这次来是寻根问底，看看罗斯福究竟改没改变主意。罗斯福听得很清楚，他点了点头，亲爱的首相，是的，美国一定要积蓄自己的力量来对付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战。可是我的老朋友，尊敬的骑兵少尉阁下，但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美国的军事工厂很快就要生产出10000架战斗机、25000辆坦克，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机枪和大炮。是吗？老邱听完之后俩眼放光，哦，仁慈的上帝保佑，这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罗斯福接着说，战争总不能叫人赤手空拳的去打吧，世界人民的命运就是美国人民的命运。我可以告诉你，首相先生，美国将一如既往的继续支援英国和欧洲，可以说还包括俄国。我还记得阁下曾经说过一句话，任何对纳粹统治者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希望和希特勒携手同行的个人和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哎呀，罗斯福汤汤汤汤这些保证，这时丘吉尔长出一口气，太好了，太好了，来，快拿酒来。他们接茶喝酒，但是前面书咱说了，考虑到日本把矛头指向了缅甸，缅甸的得失是至关重要，现在美国派不出兵来，英国的兵力单薄，怎么能保住缅甸呢？想来想去，想到了蒋介石。罗斯福一琢磨，蒋介石可能能抽出一部分军队来，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叫他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这不失为上策。他把这个想法跟丘吉尔说了，老邱把秃脑袋一拍，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呢？如果蒋介石能够出兵，真是一条上策呀，就这么办。但罗斯福说了，你必须派特使去说服蒋介石，那个人很精明，也很难缠，如果他能同意的话，咱这问题就解决了。一言为定。丘吉尔此行的目的达到了，私人来说酒喝个足，办事情办的是四脚落地。罗斯福向他保证了继续支持英国和欧洲，飞机大炮不愁了，蒋介石如果能派远征军，缅甸的问题也解决了。行行行行，老邱是心满意足，登上飞机，当天就飞回伦敦。现在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呢。他下了飞机，到了首相官邸，马上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他就把那维贝尔元帅给请来了。这老帅啊，从菲律宾跑回来的，到家还没几天的功夫，首相把他叫到近前，告诉他：“你作为我的特使，马上飞往中国的重庆去面见委员长蒋介石，劝说他出兵十万火急，千千万万。”是。这维贝尔元帅，你看打仗没能耐，还办外交还可以。这老头啊，感觉到打了败仗，脸上无光。现在首相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因此回家收拾收拾，带着秘书参赞一大帮，登上专机飞往中国的重庆。在飞机上，他就想，无论如何得说服这蒋介石，让他出的兵是越多越好啊！如果能办成此事，我这脸面多少还能赚回点来。假如这个事儿办不成，我没脸面去见江东父老。报告特使先生，已到重庆上空。哦，他隔着窗户往下一看，好家伙，雾茫茫的，什么也看不清。他想起来了，中国的重庆是著名的雾都，一年365天，得有200天下雾。这样的天气对飞机的起降极其不便。这老帅还挺惜命，告诉机长千万小心，千万小心。跟地面联系好了之后，这飞机在空中转了好几个圈不敢降落，因为这机长头一回到中国的重庆，这条航线太陌生了。哎，怎么办呢？他们跟地面上国民党部队联系，负责机场这些国民党兵放出橙黄色的信号弹，用无线电指挥着，这飞机又转了两圈才平稳降落在机场。这维维尔元帅把帽子摘了，擦擦头上的冷汗，心说上帝保佑，总算平安着陆了。引擎停止转动，机舱门一开，放下舷梯，国民党军政要员50多号在此恭候。代表蒋介石来的是委员长办公室的主任张治中将军。张治中赶紧走上前去，跟维维尔元帅热烈握手，向他解释：特使先生，对不起，本来委员长要亲自来迎接阁下，但是呢，他现在正主持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难以分身，派我来代表他迎接元帅阁下，敬请谅解。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请请。
他们踩着大红的地毯爬上了汽车，一直开到重庆的黄山官邸，先让这老帅啊休息休息，睡个觉，上了年纪了。在第二天，蒋介石在黄山官邸的会议室接待了维维尔元帅。维维尔一看，这蒋介石这脑袋光的跟自己差不多少吧，但是挺精神，两眼放光，腰板倍直，满身的军服。维维尔和蒋介石见面之后热烈握手，分宾主落座，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就谈起来了。蒋介石探着身子，伸着脖子就问：元帅阁下，你不远万里到了中国的重庆，有什么紧要的事吗？
正是，委员长先生，我现在代表大英政府前来求你。
他简要的介绍了东南亚日军势如猛虎，盟军力不从心的战局，接着又把缅甸的情况讲述了一遍，说缅甸正处于千钧一发，危在旦夕之中，等等等等等等。蒋介石没插话，静静地听着，但是脸上的表情啊显得有点紧张，也有点不安。等这英国客人说完了之后，蒋介石才说：
哦，我听明白了，元帅阁下这次来访的使命是请我派遣部队协同英国盟军共同保卫缅甸，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魏院长先生，正是这个意思。哎呀，蒋介石做了做牙晃，晃晃秃脑袋。这个，坦白的说，目下正是我们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我中央大军正在各个战场上跟日本百万之师展开激战，但什么进军并不顺利哟。全国上下共赴国难，大江南北田园摧毁，到处是民不聊生啊，人民正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正处于空前的灾难。哎，难哪、啊、难哪、啊。维维尔一听完了，听这意思蒋介石不同意。但这时候呢，就见蒋介石话锋一转，接着说，既然盟军方面有困难，希望我们派遣部队协同作战。这个嘛，当然了，是对我个人和中国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尊重和信赖，是这个意思？是的，是的，完全是这样，魏院长先生。这蒋介石啊，心里就盘算开了。咱们说实在的，现在国民党的处境也真是挺难呐。本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嘛，现在首都都丢了，都让日本人给占了，把蒋介石逼得没辙了，飞往陪都重庆，现在就在这避难指挥。大半个中国全在日军的铁蹄之下，那蒋介石啊，就是在重庆度命。要说各个战场上如火如荼的抗日也是不假，他手下的兵力也不富裕。但蒋介石怎么考虑的？他颠过来倒过去这一想，不行，我就得出兵啊。为什么呢？现在看来英国人美国人看得起我，心目之中有我蒋委员长，那么英国人又派出特使来跟我商谈这件事，你说我给否决了不那么合适，再难我也得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一。二，将来一旦打胜了，日本鬼子完蛋了，在金榜之上，我国民党中央政府也有名次，在世界之上，我蒋介石也有一号啊！哎，我要给拒绝了，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我啥也不是。现在不管怎么说，我是盟军的一员，我是中国战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无论从哪方面来讲，我也得派兵。再有一层最重要的，美国人援助我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呐、啊，能有10万吨之多呀，10万吨呐、啊，全在仰光那块搁着，得通过滇缅公路运到重庆，归我支配。难道说这些东西都不要了？不行，无论如何我也得派兵。他打定主意之后，再接着说。元帅阁下，虽然我们的政府比较困难，但是作为盟军的一员，我责无旁贷，我可以派遣先遣部队到缅甸协同盟国作战，是吗？多谢委员长，多谢委员长。蒋介石爱听这话，顿时把腰板一拔，我命令。他一说这话，谁敢不听啊？秘书长陈布雷弓着身子过来了，委员长，马上命令，由卫立煌将军任中国青年远征军第一军军长，立刻组编军队入缅协同盟军作战。此令。是是是是，金慌慌的委任令发下去了。那蒋介石就是君主啊，一声令下如山倒，谁敢不听啊？命令这一下达，卫立煌是闻风而动。单说这个英国的特使维维尔元帅，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真是千恩万谢呀，长出了一口气。 接下来谈细则，做梦也没想到，谈来谈去谈崩了。什么原因呢？他跟蒋介石谈到这军事指挥权的问题，和蒋介石意见不统一。蒋介石主张与盟军平起平坐，共同指挥作战。可是维德尔说呢，作为援军的中国远征军理应当接受英国驻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指挥，不能随意行动。这问题谈了半天呢，没谈出眉目来。最后蒋介石把脸往下一沉，啪把桌子一拍，这个呢我不赞成。作为中央，作为领袖，当然有权动用任何手段来维护我们的权威，无论在国内或者是国外，我们都要行使军令。我们是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国家，绝不能一顺外力放弃军权。元帅阁下，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只好不出兵了，你另请旁人去吧。蒋介石说完了拂袖而起，转身要走。维维尔一听，汗珠都冒出来了。哎，委员长先生，委员长先生，你不要急躁，有事好商量嘛。他劝说了半天，蒋介石气呼呼的这才归座。最后两个人讲价讨价，哎，原则上基本都能接受。那就是说，在有利于战局的情况下，就是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分头指挥，各行其事。哎，在统一战局的部署方面，听英国司令部的，你看怎么样？蒋介石嘬了半天牙黄，哎，可以吧，就这样决定吧。哎，维维尔又长出了一口气，感谢，非常感谢。接下来蒋介石在皇城官邸请维维尔吃了重庆火锅，呵呵，把维维尔给辣的直咧嘴，但是觉得挺香，他吃了个高满豪平，心满意足，这才跟蒋介石告辞，登上飞机飞回伦敦复命。他走了，蒋介石承诺的事情那得付诸事实，因此命令卫立煌赶紧操办。那军队是现成的，大部分的现招，哎呦，他们赶紧四处招兵，大肆宣传。那招兵说的可好听，要开赴缅甸，那缅甸风光秀丽，简直美极了。缅甸的姑娘长得更美，那是亚洲第一流的，最喜欢中国人，最羡慕中国人。去吧，名利双收啊，要什么有什么，这不是个好事吗？报名参加的还真踊跃，您还真别说，卫立煌率领着先遣军好几万人就开赴缅甸。再说缅甸的情况，现在情况的确是岌岌可危，那日本鬼子比猴都精八套，非把这块肥肉吃下去不可。所以啊，他们占领了泰国之后，海陆空配合，马上就进攻缅甸。那么缅甸战区总负责人是谁呀？还是那个常败将军维维尔元帅。英国实在抽不出人来了，考虑到这位元帅虽然年事已高，必定经验丰富，回伦敦之后见着丘吉尔，丘吉尔马上任命他飞赴缅甸去坐镇指挥。这老元帅又到了缅甸了，他还有个助手是印度人，印度的总参谋长叫赫顿中将。经过两个人分工，维维尔坐镇仰光指挥，这位印度参谋长赫顿中将率领先锋部队在前边迎敌。但是这个赫顿手下没多少军队，一共加起来26000多人，日本的15集团军好几个师的兵力，赫顿中将没法跟人家比，因此接战之后稀里哗啦，叫日本兵打的是丢盔卸甲，26000多人全报销了，有一部分被打死了， 有一部分被日本兵抓了俘虏，有一部分逃往印度，有一部分撤下来了。这位先锋官赫顿抱着脑袋跑回阳光，见着维维尔元帅背诉前行啊，说我手下的兵力太少了，就这20000多人不堪一击呀、啊。元帅你看这事儿怎么办？维维尔气得直哼哼没咒念，心说我也无兵可派，现在就得召集民兵，雇佣印度兵，可能还能抵挡一阵。你看，你既然请国民党派了先遣部队了，国民党来了好几万人，你怎么不派呢？误事就误到维维尔元帅身上。他呀，请国民党出兵，他是传话的人，那是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意见，派他去，他不敢不听。平心而论，这老家伙瞧不起中国人，认为国民党军队啊，反而比没有能强点。那个蒋介石不是总打败仗吗？哎呀，这个部队指望不上，所以他把中国远征军给抛到一边去了。可是这时候赫顿中将刚向他禀报完了，就听见外面大乱了，有人就喊：了不得了，日军杀来了！